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一篇重磅分析报道。这个不仅对在美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非常重要，对全球其他地区关注财经有投资理财活动的网友也非常值得了解。全球各地的有过投资理财经验的网友最担心或者最恐惧的问题是被舆论带风向，最后被带沟里去了，或者呢是被机构故意制造的舆论呢而形成的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被套牢了。所以实际上散户从事投资理财最大的风险是如何甄别有效的信息，如何甄别真实的信息还是带风向的信息。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他试图想揭示啊，目前美国市场华尔街舆论呢正在制造的一种啊指东打西或者声东击西的一种啊舆论现象，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专业财经媒体很少做这种报道，因为他们是靠这些华尔街为生的，他们一般不太愿意去啊得罪华尔街的一些大投行，但是他们毕竟也有大量的读者，报纸的生存也需要散户的这些支持。所以他偶尔会做一些这样调侃性的报道，但是又非常重要。他这个报道标题是美股累创新高的背后推手华尔街高热运行策略。虽然就业增长放缓，关税相关成本仍然是投资者的主要担忧，但华尔街当前高热运行交易的核心在于压住经济复苏而非衰退。你看他这一开篇就点出了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相信网友们听到更多的是华尔街每天都在制造舆论。你看就业放缓，就业市场崩溃，美联储应该赶紧降息，这个是我们听到的主要的或者是压倒性的舆论倾向。但是华尔街日报他指出来呢，就大投行啊或者主流财经媒体啊在每天宣泄经济要衰退，劳动力市场崩溃或者是遇冷，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的大投行啊，实际上他们的投资操作在往相反的方向在做，他们在压住美国经济的复苏或者更高的增长。一方面告诉散户说经济要可能衰退了，劳动力市场完蛋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压住经济的反弹。所以这个呢就是资本市场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他接着这样描述的，华尔街最酷的交易称之为高热运行。虽然就业增长放缓，但华尔街大机构的交易核心是压住经济的复苏，背后的逻辑是减税和降息将会使经济升温而不是衰退，从而推动新一轮的增长。你看他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一方面川普大而美的法案出台了大规模的这个减息的政策，这个本身就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从本周三美联储又进入降息的周期，所以这两项叠加它都会让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舆论在说劳动力市场恶化，又要面临通胀，经济会出现滞胀，经济会衰退，另外一方面股市又不断的上涨呢，就是因为华尔街的主流的机构啊，他们实际上一直在压住经济会增长。造舆论呢是说给美联储听的，是说给散户们听的，但他们的投资呢是在增加股票投资。那么华尔街日报接着他描述说，高热运行交易的核心理念是在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持下，美国经济状况将非常强劲，就这是它的底层逻辑。但是华尔街日报在这篇报道里面也提出了一些有不同观点机构的声音，比如摩根资产管理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大卫凯利，他认为他们看到了经济逐渐放缓的证据，他预计这将给制造业或零售业等周期性行业带来压力。他说降低基准利率不太可能扭转这一局面。那么 LT 对这个报道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由于在这种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的鼓舞下，美国市场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都还是充满期待或者是充满信心的。那么这篇文章它实际上讲述更多的呢是在美联储降息之前华尔街的主流舆论与华尔街的主流投资机构操作方向完全相反的这个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这篇文章他希望表达的 观点和立场，就是我们不管在全球各地从事投资理财活动，实际上面对宏观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散户与机构啊，他面临的对象、客观对象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在市场舆论方面，散户是一个相对的弱势，声音相对的小。但是你如果有这种甄别能力，如果有这种抗舆论干扰的能力，实际上你面对的舆论环境与机构啊是一样的。你如果缺乏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研究能力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够受这些机构制造的舆论去左右。他这种左右不是邀你跟他一起发财，他这种舆论呢，他就是希望你给他垫背，你来亏钱，他来挣钱。所以这个报道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啊在市场当中的警惕性。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今天的两个争议性的新闻。第一呢，是川普今天早上他发贴文，他呼吁啊美国证券会取消每个季度强制性财报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就是川普呼吁停止发布季度财报。川普总统表示，公司不应该再被要求按季度报告收益，这是他第一个任期内探索的想法。过去50多年来，美国上市公司每3个月都会公布一次业绩。川普今天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贴文称，上市公司应该每6个月报告一次收益，这样可以节省资金，让管理者专注妥善经营公司。那么他最后还讲了一段中国，他说你看人家中国，人家中国对企业啊都是着眼于啊100年50年，你看人家中国这个企业的监管者都是着眼于长远。所以他要求美国证券会啊能不能把这个季度财报改成半年财报。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季度财报与半年财报这个不同的国家他理解不同。欧洲的上市公司呢，从2013年就改变了规则了，就取消了季度财报，但是呢很多欧洲上市公司呢自愿选择每个季度还是通报收益报告。英国的这个监管机构2015年也取消了季度报告，但是也是有大部分英国的公司呢在继续对外报告按季度。那么川普的这个提议呢，他是得到了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啊杰米戴蒙的支持，巴菲特也支持川普的这个建议，所以美国的 SEC 啊很可能会采纳川普这个建议。但是呢他们要做出决定之前呢，他们需要征求社会的意见。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美国总统啊他们都有一些他们想象的中国，包括奥巴马时期，就奥巴马时期呢也经常告诫美国人中国多么好多么好，有一些说的还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有一些是完全他们凭空想象的。你比如川普今天说你看人家中国管企业，人家是着眼于100年50年，这个可能对习主席这么爱吹牛的人，可能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这个事儿的。就中国的股民是深受啊中国监管者啊不注重企业的经营质量，不严格的审核企业的财报，深受质朴。就很多中国股民认为 A 股它就是一个诈骗市场、欺骗市场，所以并非像川普讲的，你看人家中国那个着眼于50年100年。当然了，他如果是假想别人做得更好来鼓励美国，这个呢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真的认为中共是着眼于长远来扶持支持企业，这里实际啊可能离得就远了一点。第二个川普的这个大新闻呢，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终于承认俄罗斯是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川普总统周日在谈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伤亡时对记者说，本周两国总共有8000名士兵阵亡，俄罗斯也有一些士兵阵亡，但当你是侵略者时损失会更大。这就是啊被媒体普遍认为，哎，川普终于说出了俄罗斯是侵略者，因为他一直不愿意这样说，他说这个战争啊是拜登的战争、泽连斯基的战争，唯独不愿意说是普京的战争，更不愿意指认俄罗斯是侵略者。那么这句话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说俄罗斯是侵略者，他只是说当你是侵略者时损失会更大，你逻辑上理解呢这个侵略者是指的俄罗斯。这个是迄今为止川普对俄罗斯与侵略者之间连接最近的一次表达，但是这也好过之前川普有关乌克兰战争性质的表达方式。所以今天很多媒体呢把这个作为一个很积极的信息在争相报道， M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川普的俄罗斯问题立场、乌克兰战争问题立场，它是比较稳定的。舆论之所以有时候感觉川普向左，有时候感觉川普向右，都还是夹杂了一些自己的期望，甚至这个报道本身可能表达出来啊，这种媒体的愿望啊，与川普的实际之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财经界的普遍的头条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马斯克斥资10亿美元购入特斯拉股票，推动特斯拉股价上涨。9月12日，马斯克通过可撤销信托间接购买了价值1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那么这次收购呢，是马斯克对特斯拉董事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薪酬奖励做出的回应。因为特斯拉董事会之前与马斯克达成了奖励10000亿，未来奖励10000亿的这样一个薪酬奖励的协议。那么前提呢，就是你马斯克得让特斯拉的股价大幅上涨，所以未来有10000亿的奖励，所以他也拿出10亿元来做启动，向董事会表达他自己的决心。那么这篇报道描述，根据今天发布的监管文件，这位亿万富翁于9月12日购买了这些股票。那么今天特斯拉的董事会主席当霍姆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候呢，也谈到了就最近人们比较关注的马斯克积极参与政治的问题。因为在董事会向马斯克提供万亿奖励的协议的时候呢，包含了对马斯克政治活动的这样一种约束。但这个董事会决定做出以后呢，在过去的一周，马斯克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呢有点变本加厉。所以今天他这个董事长他回应这个彭博社的记者提问呢，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这个当霍姆说，从个人角度来看，就他的政治动机而言，他做什么都由他自己决定。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周末，马斯克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英国的右翼组织的伦敦游行，他通过大屏幕向英国右翼的游行的民众呼吁，你们要么反击，要么死。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发言人呢，认为马斯克的这个言论呢具有煽动性和危险性。那么今天彭博社报道呢，由于连续两个交易日的股价上涨，马斯克在全球富豪榜上的排位遥遥领先。就目前马斯克的净资产达到了4190亿美元。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调查人员进一步了解科克枪击案的嫌疑人。因为这个周末各方面的势力呢都在热炒这个科克枪击案，特别是对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不同的阵营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宣传。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还是希望通过官方的调查，通过官方权威的对外发布的信息，向社会介绍这个嫌疑人的背景。他是这样描述的，据州长考克斯称，泰勒·罗宾逊的朋友和家人一直在与当局交谈。考克斯周日称，被控杀害保守派活动家科克的22岁男子没有与当局合作，但他的亲戚却与当局合作。这位共和党籍州长表示，当局正在对泰勒·罗宾逊的家人、朋友和熟人进行询问，预计明天州检察官会正式提起诉讼。考克斯在 NBC 会见媒体节目中说，我们可以再次确认，根据家人和我们采访的人的说法，他确实来自一个保守家庭，但他的意识形态与他的家人截然不同，所以这是部分原因。州长表示，与调查人员密切合作的人包括罗宾逊的室友，他是一位正在从男性转变为女性的恋人。考克斯说，这位室友对枪击事件一无所知，当他们发现此事时感到震惊。调查人员称，罗宾逊曾向父亲暗示自己是枪手，一位家庭朋友联系了当地警方。周记录显示，罗宾逊的父母经营一家定制化台面公司，母亲是一名持证的临床社工，他有两个兄弟，他们家住在一条郊区街道上。周日前门外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的便条，上面写着我为你们一家人祈祷之类的话。周日晚间，数百名当地的居民聚集在一起守夜，悼念科克 并接受一个现实，凶手竟然就在他们这个社区长大。该市的立法事务主管乔丹·霍斯说，自豪的美国公民正在和平的集会，以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并表明爱与团结在这个悲伤和混乱的时刻至关重要。当地一对30出头的夫妇凯西和马洛里金带着他们3岁的儿子参加了这项活动，向他们展示分歧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身为木匠的凯西表示，凶手可能来自任何地方，但尤其难以确定的是他可能从我们家后院来。那么从这个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地的一些民众对于罗宾逊呢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于出自他们的这个社区所做出来的一种反应。 LT 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就这个周末，就左派势力在极力宣传凶手啊保守派背景，或者是选民背景，或者是家庭意识形态背景。那么从保守派呢也在极力的在宣传嫌疑人的左派背景，特别是他的变性的伴侣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呢舆论都想给嫌疑人贴上一个标签。那么马斯克在这个周末呢就也卷入了这样一种热门的话题的争论，就 X 平台的相关联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模型 Grok， 他在回答这个枪手啊嫌疑人罗宾逊他的政治倾向究竟是什么政治倾向。那么马斯克的这个机器人呢分析来分析去得出答案呢，他是个保守派的政治倾向人士。那么这个呢就激怒了很多保守派的一些网民，纷纷去质问马斯克，哎，你这搞什么鬼啊，他明明是一个左派，明明是一个激进的，哎，你怎么你的机器人怎么分析来分析去还成了我们保守派呢？马斯克呢对这个事也做了回应，他道歉，他说 sorry， 他说我们要马上修改这个机器人，哎，怎么能够瞎说呢？那么这个事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事你就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机器人呢，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呢，也需要有价值观，也需要有意识形态。就之前呢，舆论嘲笑中共，要中共的这个生成式机器人呢，姓习、姓党、姓中国共产党。但现在你看，从马斯克对这个他的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不满，而且表示道歉，而且呢，表示要改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未来啊，可能各家的机器人呢，可能有各家的思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过去几天最热门的一个社会新闻。那么目前尘埃落地了，我们再来冷静回顾一下这个事件，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先分享香港01的报道，它相对于中国媒体来讲呢，它相对超脱一点，但是呢，它又是一个中共的外宣媒体，它又不会离中共的官方立场很远。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来报道这样一个网络事件。这个报道标题是西贝预制菜风波，今天就15日就预制菜风波西贝道歉了，宣布多款菜式将会调整为门店现做，不过内地餐厅的预制菜争议却远远未结束。简单回顾整场风波，网红企业家罗永浩9月10日于微博发帖，直指西贝用餐的体验几乎全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不过罗永浩当时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罗永浩的贴文一时激起千层浪，再次引发大众对预制菜的关注。西贝的回应则迅速而强硬，其创始人贾国龙表示将会起诉罗永浩，并强调西贝没有预制菜。罗永浩没有退缩，随即发起10万元人民币的公开悬赏，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真凭实据，先指控然后再去收集证据。西贝也宣布全国门店放开厨房供顾客参观，以证明自己光明正大。不过西贝这一决定导致了大型翻车现场，多个媒体在后厨直播过程中发现大量预制品，如保质期18个月的海鲈鱼、保质期24个月的羊前腿、熟肉制品的肉夹馍、肉馅儿，以及袋装冷冻鸡汤和西兰花等。西贝在宣布开放后厨后仅2天，便以避免影响正常运转为由取消这项安排，成为灾难级的公关案例。争议几日后，罗永浩占尽上风，其发文称好吧，西贝的事情可以告一段落，期待预制菜相关的国家法规尽快出台。 正当大众以为双方的矛盾平息时，没想到事态反而升级了。有内地媒体发布微信截图称，贾国龙在微信群内表态，我应对方式有错，改做饭的围着吃饭的转，你说咋好就咋办。但没想到贾国龙的发言截图只呈现了一半，另一半内容是罗永浩是网络黑嘴，是网络黑社会，太坏了，但他打醒了我，算变相帮西北进步，让大家担心了，谢谢大家的关爱。本以为此事逐步降温，但一句网络黑社会把一场本可平息的舆论风波彻底推向了对立。在事件中，西北背后的营销咨询服务商华于华也被牵连。罗永浩批评其收着6000万的咨询费，就教西北用这套话术糊弄人。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呢，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一个网络热点事件，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因为对罗永浩与西北之间谁对谁错这个事儿 LT 不了解，因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的是什么内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就去过西北的人呢，可能更有发言权。 LT 想从旁观这个网络热点事件，围观舆论情绪性的一些变化，想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呢， LT 感觉呢，罗永浩与西北之间这种争吵呢，有一点鸡同鸭讲，你很难说谁是鸡谁是鸭。为什么呢？因为你站在局外人来看，你争论一个问题，前提是大家在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你如果一个人讲东一个人讲西，这个就没法去讨论问题。 LT 不了解这个西北，也不了解罗永浩，但是就感觉就他们在谈论预制菜这个概念上啊都不一致。就什么是预制菜，就是双方啊就这个没有达成共识，就各讲各的预制菜。所以说有人说你这预制菜，有人说它不是预制菜，所以这个标准呢不一。更要命的，双方都认为呢是官方没有一个标准。那么在官方没有标准，民间餐饮业对预制菜的理解跟普通的食客消费者对预制菜理解完全不同。所以这是这个网络热点事件呢，它为什么那么热闹，每个人都振振有词，但是每个人又互相很难说服对方。所以这是 LT 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现象。第二个呢，LT 感觉罗永浩这个事儿啊会平息的，或者会很快平息的，因为他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动了中共的奶酪。就这个事儿再发酵下去啊，他就不是人民群众与餐馆之间的矛盾了，他再弄下去啊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了。你看中国央视每年315，这个是中共他有垄断权的，你能不能够民间去弄个315不行，能不能罗永浩去弄个315？像这种啊有上千万粉丝的人，如果是弄315那样一种揭露企业批评企业的效果，不会比中央电视台差的。但是正如反腐一样，中共他不会把这个权利给民间的。就像另外一位姓罗的这个罗金平，罗金平他是反腐的调查记者出身，那么最早揭露中共的腐败官员得到了中国网民的高度称赞。在第一时间中共他只是感觉不舒服，哎，这个事儿怎么你一个草民也来干预我们反腐呢？但是他在第一时间他不好对罗金平怎么样，但是后来等风平浪静之后，以各种名义去收拾罗金平，后来还把他弄去还坐牢，通过什么英烈法，你总有说错话的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那么罗永浩这个可能在 LTI 远处来看，就大家都在争论预制菜， LT 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 LT 感觉可能罗永浩啊可能有点动了中共的奶酪，所以这个事暂时第一时间中共可能没有来做裁判，没有来封杀这样一种争论。但是从未来来讲， LT 感觉未来中共会非常忌讳，会控制这些大 V 来做这样一些啊社会在中共看来是负面舆论的这样一种网络事件或者是争论。所谓的负面，中共只要是社会不稳定，只要人民群众有气儿，中共就要干预，中共就要来管，而且你别人不能来管。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早的时间的来做这种预判，也许呢杞人忧天，可能中共呢也会放任这种大 V 去打假。但 LT 认为从中共的党性，从他的这个惯性来讲，他不会放任罗永浩这种大 V 啊做这种事儿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昨天与网友预告过，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8月份主要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分享了三个方面的报道，你看不同的媒体他关注的焦点呢会不一样，是很有意思的，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对今天国家统计局的这组数据啊，他的报道分析。 彭博社报的标题是中国经济普遍放慢引发刺激的预期。他对今天的官方通报他归纳出就三个重点，就第一，中国八月份的经济活动放缓的幅度超过预期，工业产出和消费都创下了今年以来最差的月份，这个还是很震撼的。第二个结论是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3.4%， 低于上个月的 3.7%，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至 0.5%， 哎呀，这个就低的有点离谱了。华尔街日报预期呢是降到 1.5， 就已经是够低了，它现在结果呢官方结果只有 0.5。 那么第三个结论呢是经济学家们预期三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将会明显放缓，如果不推出重大的刺激措施，政府 5% 的增长目标可能会受到威胁。因为去年为了保五，习近平在最后一个季度出台了12万亿的刺激措施，最后把中国的 GDP 数字啊冲到了 5% 的增长。那么彭博社认为呢，从目前来看，假如你四季度不像去年一样的再弄重大刺激措施，今年的 5% 又会泡汤了。所以他倾向于中共呢会出台注水的措施。他对今年中国的 GDP 他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令人意外的乐观，让中国领导层有信心即使今年稍后经济放缓也能实现其目标。虽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三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可能接近5%，但最后三个月的前景将不那么乐观，因为比较基数较高。去年的九月下旬中共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提振了去年四季度 GDP 的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彭博社他认为你今年这个四季度很难再有去年那么大幅度的增长，凑齐这个 5% 的增长。那么彭博社报道他引述了两个方面的专家对今天国家统计局数据的评论。第一个引述了一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叫张志伟，张志伟说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10月份第三季度 GDP 数据公布后对政策进行调整，我预计不会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除非 5% 的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你看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有没有刺激政策关键看 5% 的增长目标有没有困难，如果有困难中共就会出台。第二个呢，他引述高盛的观点，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高盛认为资本支出下降可能反映了一系列的因素，包括极端天气、反过度化政策以及北京阅兵对建筑活动的限制。这个是迄今为止 LTE 看到的第一个权威机构把中国八月份的经济明显放缓与大阅兵联系起来。所以这个大阅兵呢，这个还是劳民伤财，一方面花了300多亿，另外一方面还弄得中国经济降速降这么厉害。当然高盛的这个观点可能也会让习主席不高兴。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怎么来分析啊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八月份的宏观数据。因为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日报在这次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完整的预测。那么今天他报道呢，所有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都比华尔街日报预测的要糟糕。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这篇评论当中，他与彭博社盯着这个 GDP 不一样，他的侧重点呢，他是盯在这个失业。就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到 5.3%， 高于七月份的 5.2%。 华尔街日报呢，他解释呢，他说可能是因为成千上万的高校毕业生进入了就业市场，八月份嘛，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可能这个导致失业率上升。他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一方面中国的失业率上升，另外一方面产业产能普遍过剩，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富裕工人，所以他认为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这个失业率的上升，所以这个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的。第三个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你看他报道的重点呢又不一样。他报道标题是中国经济八月下滑，增长目标存疑，中国制造业增长率创12个月新低，零售额也大幅下降，凸显国内需求困境，失业率持续上升。你看他标题呢，他对这次数据他是做了一些定性的判断。在整个报道当中，他与彭博社、华尔街日报关注的焦点呢又不一样。他最关注的呢是八月份或者前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啊明显放缓， 他有一段评论这样描述，今年前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年增就同比增长 0.5%， 大幅低于预期，而一至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呢增幅为 1.6%， 那么八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疫情以来最差的表现。实际上呢，你如果认真推算的话，八月份呢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的，因为它一至七月是 1.6%， 那么一至八月呢就变成了 0.5%， 就一个月能把前七个月的增幅能够拖下来 1.1%， 所以八月份呢固定资产很可能是没有任何增加，所以这个还是很离谱的。这个事儿，这么大个国家没有新的投资，你怎么来推动这个经济的增长呢？ LT 对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八月份这组数据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八月份以前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呢都给市场带来一些提振， LT 的感受呢是中国经济啊已经到了一种啊出火入神的地步，刀枪不入的地步，不管国际环境怎么样，不管贸易战怎么打，中国的经济啊风景这边独好。但是八月份的这个之前一贯积极评价的华尔街呢也感觉可能是有点问题了。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今天中美两国都上了头条的几个大新闻，就中美关系啊在中美两国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广泛的一些新闻事件。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川普威胁关闭 TikTok 已达成协议。今天美国谈判首席代表财政部长贝森特向美国媒体报告一个大好消息，中美在马德里达成了框架协议，就中方同意美国购买 TikTok 美国版的拥有权。那么贝森特今天的新闻呢，他重点坦率来讲啊，他重点还是在对外通报，就是川总统啊运筹帷幄，哎，让美国代表团取得了这一次谈判的胜利。他把它归因于为什么这次能搞定中国呢，他讲的还是很曲折。他说本来我们谈判的时候呢中国漫天要价，就中国方面提出来这个 TikTok 美国版给你们可以，但是你们得拿关税来回报，你们得降关税，以及呢你们得放松科技产品的限制等等，提了一系列的条件。这是贝森特讲的报告第一个信息，就中方提出了激进要求的清单。那么他报告第二个消息呢，他说我们凭借川普总统赋予格里尔大使和我的力量，我们得以打消了他们关于我们大额补偿余地的说法。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川普授权给我们，谈不拢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要封。他说正因为川总统啊授权我们这样强硬的立场，所以中国方面呢也打消了那种漫天要价的念头，所以能够谈成还是川总统啊这种威胁奏效了。第三个他通报呢，因为我们是国家跟国家谈判，我们不能够定交易，交易是私人企业的事儿，是北京字节跳动啊与美国收购方之间的事儿。我们谈的只是谈大的框架，从监管角度让不让卖，这个中共方面是答应卖了的。哎，你看这个贝斯特为什么川普喜欢他呀，他一个他把事儿办成了，第二呢他还能讲述一大套，这个是川总统啊弄成的，在川总统的英明指引下怎么弄成的，而且这个难度很大，中国本来要漫天要价的，经过我们怎么努力就搞定了中国。这是今天美国的头号政治新闻或者是经济新闻。第二个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将于周五与习近平通话，就 TikTok 的框架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于周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此前两国就让北京字节跳动公司的 TikTok 应用软件继续在美国运行进行了会谈。今天川普在社交媒体称，我将于周五与习主席通电话，中美关系依然非常牢固，然后写了三个惊叹号。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中共方面的报道，你看从美国报道来讲，贝森特讲在川总统啊授权我们威胁中共以后，中共放弃了漫天要价，我们机智的达成了协议。那么他说的这么好，中共方面认不认可呢？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新华社报道呢标题是中国贸易代表团中美在马德里就 TikTok 等问题坦诚沟通。新华社报道称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在美中马德里经贸谈判后说，会谈充分发挥了中美贸易磋商机制作用，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基础上 就 TikTok 等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那么新华社呢，他就通过这个短讯，他没有像美国，没有像贝森特讲的那么丰富的一些细节。李正刚强调，过去两天中美双方在马德里举行会谈，双方积极落实了中美两国元首通话的重要共识。那么相信网友们都有经验，凡是中国方面讲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通话的重要共识，那就是说明这个谈的差不多，或者是谈的很积极。之前拜登执政的时候也是，但凡要落实两国元首的通话重要共识，那就说明中方呢想解决一点问题了。所以从新华社这个报道来讲，他没有反驳贝斯特的话，也没有反驳美国比较积极，就对美国而言比较积极的那种叙述，中方呢没有做出另外的描述。第四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它这个标题是中国称英伟达违反了反垄断法。中国官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英伟达违反了该国的反垄断法。这在周一结束的最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方加大了对华盛顿的压力。北京反垄断监管机构指出，英伟达2020年完成对以色列的收购中存在违规行为。该机构表示，调查仍在继续，但未详细说明初步调查结果，也未透露是否对英伟达进行处罚。在英伟达同意包括保证向中国供应芯片在内的条件后，北京批准了这笔交易。那么中国方面宣布英伟达违反反垄断法这个事件与马德里谈判是个什么关系呢？是在马德里提出的呢，还是在马德里之后提出的呢？这个报道他就指出来，这个时机是很值得玩味的。他是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马德里宣布双方谈判成果之后的几个小时，北京方面突然宣布要制裁英伟达。所以这个呢，到目前为止让美国的舆论呢还是有一点上耳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因为你贝森特也好，川普也好，都是报告大好消息，哎，怎么大好消息 TikTok 谈得不错，对英伟达的问题为什么会上不提出来，会后人家突然来宣布要制裁英伟达。所以这个给美国舆论还是有点添堵的，他们也想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对于中美啊，这个周末贸易会谈，以及今天中方呢要制裁英伟达，以及川普周五啊要与习近平通电话，这些中美关系啊跌宕起伏啊或者精彩纷呈的这种高频表现，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这次在 TikTok 问题上啊看起来是放了川普一马。那么为什么会放川普一马？今天华尔街日报包括路透社，他们认为呢，中国放 TikTok 一马，他们想得到的回报是要促成川普访华。就中国的对价回报，很可能是美国方面满足中国方面的这个强烈愿望。因为昨天金融时报呢透露说川普可能不去北京了，那么今天美国舆论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共凭什么要在 TikTok 问题上啊不再像原来坚持了，我宁肯关掉我也不卖，这是个主权问题，这是个形象，大国形象问题，为什么现在要同意卖 TikTok？ 所以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他们断定是中方得到了美国的某种承诺，就川普愿意接受中方的邀请。因为这个事儿从七月份以后，舆论的信息呢就一直传递这种信息，就中方是非常希望川普去的，能够去参加阅兵是最好，来不及阅兵去北京一趟。那中共为什么这么希望川普去呢？川普自己也隔三差五拿这个事儿来撩拨习主席，一会儿说我要去，一会儿说哎，我要看情况。 LT 认为从习近平角度来讲，川普如果能够访华，会大大降低他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尽管他定于一尊是独裁，但是搞砸了与美国的关系，激化了与西方的矛盾，包括整个大阅兵本来是想宣扬啊二战胜利，结果呢全世界都认为是一场反美大会。那么这种认识呢，这种舆论对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川普能够到中国去访问，对习近平来讲是有正面作用的。特别是连普京都成了川普的座上客，假如习近平在这个方面没有缓解的话，他就会形成那样一种方向，就全世界都以中共为敌。因为川普公开宣称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与中国那么密切，那么川普与普京的关系给习近平会带来非常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他最近越来越多的去 向普京示好。就习近平之前一直没有松口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哎，也做了某一种松动，他希望稳住普京。但同时呢，假如川普能够降低对他的敌意，他就会改善习近平的这样一些处境。所以 LT 认为华尔街日报的判断和路透社的判断从逻辑上来讲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就像很多网友讲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习近平，习近平从来不讲逻辑的，所以我们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这个判断呢可能还打一点折扣，我们再继续保持观察。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哎，为什么在马德里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让川普喜出望外，哎，宣布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牢固，我周五跟习主席通电话，为什么在这么和美的气氛下中共随后要来威胁发布要制裁美国老大，美国现在最大上市公司英伟达，哎，为什么要做这么两手呢？你这个会不会得罪川普呢？会不会让你放水 TikTok 那个善意又被这个事儿冲了呢？ LT 认为啊，这个就是常说的不要低估了习近平。就习近平呢，他搞正事儿、搞科学的事儿，他那个小学文化程度有局限性，这个大家要原谅他。但是他在玩弄权术啊、权谋方面呢，他是个老手，是一个高手。LT 理解他为什么在马德里谈的欢天喜地、皆大欢喜的那种结果之后，回头到北京再来宣布来处罚美国最大的企业呢？ LT 认为习近平他算死了，川普不会计较。为什么呢？你看他这个手法， LT 感受他明显在学川普。川普怎么对付中共？川普对付中共呢，他有一个川普特色的策略，他把习近平与中国分开，我跟习主席是好朋友、铁哥们儿，中国呀，中国共产党那是个坏蛋。所以他不管怎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制裁措施，他都要来标榜他跟习主席是好朋友。习主席呢也从来不能反驳这个事儿，而且不管任何时候习主席要接川普电话，所以把国家与领导人分开这个策略，这个是川普的一种风格。那么习近平现在他还在学川普这个，你川普最在乎的是 TikTok， 并不一定最在乎英伟达，他也看死了川普的这些小心思，所以他能够仗着胆子，在美国人看来 TikTok 是个小事，英伟达显然是个大事，但是他放过你小事来追你那个大事，同时他有把握川普不会发作。那么从今天舆论来看，事实上习近平这个判断是对的，川普毫不计较习主席去惩罚英伟达。那么这个里面他就有习近平了，他对这种权术啊、对这种领导人的心态，他的理解还是有他独到之处的。一直有一种舆论，美国也一直有一种舆论，就川普这么样的爱护、这么样的喜欢 TikTok 与他第一个任期完全不一样，就有一种舆论认为不排除未来这个 TikTok 会落到川普手上，因为他弄那个真相平台呢，谁都知道持续不下去，他要不当总统了，他那个平台啊可能麻烦就特别大了。那么未来那个平台与 TikTok 如果能够结合起来，甚至他能够收购，二次收购，从其他人手上收购部分股份，或者作为某种合并，那么他的真相平台就彻底就活了。所以这个是华尔街的一种舆论，中共这么庞大的情报系统当然也会知道就川普为什么这么喜欢 TikTok， 那么在这个方面我给足你面子，所以他有勇气打出英伟达这张牌。所以这个还是很奇怪，到今天为止美国的媒体啊对这个事儿还是不理解，因为中共这次处罚英伟达，按习主席的话讲叫倒查英伟达，还不是现在的事儿，不是去年的事儿，是2020年的事儿，倒查查出来我要来整英伟达。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能感受到，就习近平呢，他在对付川普的问题上他越来越自信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玩这种把国家领导人与国家分开这种策略，习近平玩这种策略能不能凑效呢？ LT 认为这个可能他对西方人的判断呢可能还是有问题，因为习近平他认为我能搞定川普就能够让川普呢降低对中国的攻击，这个你很难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容易懂，中共曾经搞定拜登，给拜登的儿子30亿美元贷款，能保证拜登当总统的时候出卖美国的利益与中共交好吗？这个不行的，这个在中国可以，在中共的逻辑可以，我搞定你这个人了你就得为我服务，但是你看西方这些人呢，他拿你钱他拿，但是他跟你斗了照样斗。所以 LT 认为呢，习近平想用中国的逻辑来推行川普式的把领导人与国家分开那种策略就不能奏效的，因为川普的所谓的把领导人与国家利益分开，他只是一种啊谈判的策略，他并不完全相信你外国的元首会出卖你所在国家的利益，他只是一种谈判策略而已。习近平的中国的这种腐败逻辑呢，他就 容易把它理解成一回事，我搞定了你这个外国领导人，你一定会出卖你的国家利益。这个假如有这个判断的话，那么这种与川普打交道的策略注定就会失败。因为不谈川普个人有哪些小九九，美国它还是有一个庞大的制约总统的机制存在的。所以从今天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这些重大新闻来看，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还是充满了戏剧性，也有很强的观赏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